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但诗篇第九篇，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我要歌颂你的名。啊，这是诗篇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些话哈，称谢、歌颂、赞美，我们很希望称谢、歌颂、赞美这些，包括我们现在敬拜赞美里面常常做的事情。你从诗篇里可以看到，那建立在一件事上，我们的称谢、歌颂、赞美才是好的。就是你要知道耶和华做了一些什么事，你要知道耶和华多美善，要不然我们的歌颂、称谢、赞美常常就是很空洞的。那诗人都会讲，他要赞美，他要感谢，他会讲神为他做了一些什么事，他有一些哪些奇，神有哪些奇妙的事情。第二节说我要因你欢喜快乐啊，我们在其他地方也看到，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因主而欢喜快乐。我都很希望这些经文对我们生活中是有益处的，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喜欢的人在而快乐，我们可以因为我们考试考得好而快乐，我们可以因为天气好而快乐，我们可以因为加薪而快乐。如果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拯救者，是我们一切丰富的来源，是对我们最美善的，我们当然因为他，因为他的作为就欢喜快乐。好，那他是什么作为叫我们欢喜快乐？那我们在上一次有讲，包括在第八篇，我们同样会因为啊，譬如说他的创造叫我们很快乐。但是我们也讲过，我们在讲他的创造叫我们很快乐的时候，常常是很遥远的，雪花啊、星星啊、月亮啊、太阳啊。那么他的创造固然有那些，那些也应该叫我们快乐。但是难道跟我们现实生活中神就没有作为了？这是神学很重要的地方。神不是只有在几亿万年前创造世界，神不是只有在几亿万年之后有一个新天新地让我们很满足，在现在这个罪恶痛苦的世界里面，神也在做一切奇妙的作为。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不是只有过去的、将来的，而现在神的很多事情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以及现在神在别人身上做的很多事，虽然不跟我们直接息息相关，我们也因为圣灵让我们看到这是美好的，我们应该因此欢喜快乐。如此来说，我就希望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常常欢喜快乐的人，因为我们是常常始终在耶稣基督或者天父奇妙的作为之中的，没有一件事可以叫我们不快乐不喜悦的。但是我们也很诚实的说，我们并不如此，因为我们信心小，因为我们活在肉身中，上帝所做的每一件奇妙的事，包括今天所做的事，你看一看新闻，你也许并不快乐。今天上帝所做的事，也许你觉得很愁苦。我在说今天上帝所做的事，包括你所有一切发生的事，包括哪一个车祸把一个老先生撞死了，包括哪一个恶少又赢了哪一个妇女，这都在上帝掌管之下所做的事。我们不能直接说这是上帝做的事，这是在上帝旨意中的事，那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困惑。而如果你有信心，不一定能马上理智上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你有信心，使你能够用你的脑筋，用你的感情，不一定解决这些问题，因为那不一定是你的事，但你可以在这样罪恶的世界里面，你还是欢喜快乐，而且那让你成为你宣教的基础，你传扬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好，我们还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上帝什么作为，他一切奇妙作为，他的什么作为叫我们欢喜快乐。我已经说了，不要只有讲到以前的创造， 对，我们也知道，我们一定要常常讲上帝的救赎。对，我们也知道，我们一定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在每件事上，圣灵就可以让我们在每件事上看到上帝的奇妙了。啊，但这个因着圣父、圣子、圣灵救赎、创造、光照，使我们很欢喜快乐，很好。但这到底还是讲到神的作为，神在我们经验得到的作为是哪些呢？叫我们很快乐呢？第三节讲，神让我们仇敌退后的时候，我们会快乐。第四节讲，神为我们伸冤的时候，我们会快乐。第五节讲，神斥责外邦灭绝恶人的时候，叫我们快乐。第六节，仇敌掉了尽头，甚至他们被毁坏，使我们很快乐。第八节，当神按公义审判世界的时候，我们很快乐。第九节，耶和华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的时候，很快乐。第十节，当我们寻求神而没有被神离弃的时候，我们很快乐。第十二节，追讨流人血罪的，当耶和华追讨那流人血罪的时候，我们快乐。当耶和华没有忘记困苦人呼求的时候，我们快乐。当十五节，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的时候，我们快乐。 OK， 那么这些经文我们能不能想到叫我们快乐的，就是当上帝施行公义处罚恶人的时候。 这是诗篇里面很多的，这也是我们一再会讲的，因为诗篇很多，所以我们会重复的讲。我们今天不大喜欢讲这些，我们觉得这些不大新约，我们觉得这都太旧约了，太报复了，太自义了，不好。那我也一再说，这新约旧约都是神的话，这一点没有不好。公义的需要彰显，而当公义彰显的时候，我们快乐，这是很正常很应该的。我们没有不恨人，我们没有不爱人，我们没有恨恶人的意思，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罪恶的世界，神需要彰显他的公义，神需要做一些惩治的工作，才能够使恶人，不管是基督徒在犯罪或非基督徒犯罪，使我们有一点收敛。所以我们这样的祷告，而我们看到这样的事也是好的。只是就是我们实在还是需要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走在比较正的路上比较好，免得我们在自义哈。礼拜六讲诗篇，因为诗篇里面那个一起来吟诗也有一些这样句子嘛，就是我们求神公施展公义。就后来就有人来找我了，说：“哎呀，康牧师，你今天讲的真是深合我心啊，我非常需要神施展公义。”他说：“我真是很闷呐，神，我做了那么多好事，都没有神没有报答我啊，所以今天要好好这样祷告。”然后他就跟我讲他做了什么很多的好事，譬如说他帮同事做假，结果同事没谢谢他，譬如说他帮他阿姨的小孩做假可以进到什么学校，结果他阿姨还欺负他等等。他做的每件事都很辛苦，但他都在做错事。因为我实在没有很多时间讲哈，就各位，你不觉得有的时候你在求神施展公义的时候，你觉得很不公平的时候，要公平处罚的时候，你没有发现你的愤怒常常是因为你跟恶人一起分赃不均的时候你的生气吗？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那么善良哦。对了，可能分赃不均，实在是不均，他拿太多了，你冒了那么多危险，抢了那么多银行，结果他拿的比较多，结果你非常愤怒。就不要忘记我们还是罪人，就是如果神公平对待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承受得起。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就算是分赃不均，我有错，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上帝公平的来对待每个人，包括对我们该有的惩治哈，就是相对的良善和义也是需要的，在这个罪恶的世界。 一个歌颂上帝的人，歌颂耶和华的名的人，他在世上不是没有仇敌。而且我们刚刚念了那么多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如果上帝伸冤让我们很高兴，我们也得承认一件事，神有的时候就没有伸冤，那就是信徒要忍耐的时候了。那就是信徒在忍耐的时候，我们还在继续行善或者行比较相对正义的时候。好，第三节，我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好，那很好啊，感谢主啊。问题是神的面好像不常常出现呢，而且神的面出现了，仇敌见了就跌倒了，以后神的面又不见了，然后又有很多仇敌了。我的意思就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相信神的掌管，但是那个善恶不断交织的事是有的，只是基督徒要继续的专心仰望上帝。第四节，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啊，这个经文，这些经文也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最后的审判固然有，但是人间大大小小上帝有的时候有一些审判，我们也求主替我们伸冤和审判。在以赛亚书旧约里面，很多各位包括大卫常常这样讲，这我想也对我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一方面，我们再一次承认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站得住，但另外一方面，相对的善恶还是有的。我们也希望，虽然我们任何行为不足叫我们称义，但是我们还是有也从神而来的相对的比较好的善，而这个比较好的善当没有被注意到的时候，我们也求主注意。另外一方面，所有人都是恶人，每一个人都应该下地狱，但我们也没有因此就说有些人的恶比较严重，有些人的恶比较少一点。虽然也通通都是恶，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都是恶，所以我们都不讲是非，我们不讲那个处该关一年的，我们不去提该关一年的跟死刑犯是不一样的啊，反正都是罪人。各位，这种糊涂的说法教会里也很多，我们不应该这样。也我就是说，相对的善和恶我们还是需要强调的。那么我们还是需要强调，在最后审判之前，我们也求主做相当的伸冤。各位，另外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王国是活该，圣经常这样讲，神要让兴起巴比伦来痛痛的审判他们。再早一点的时候，神要兴起亚述痛痛的击打以色列。可是当亚述巴比伦击打以色列的时候，先知也讲了很多，耶和华求你为我们伸冤。他们有什么好伸冤的？他们活该，他们拜偶像抵挡上帝，所以他们该死。对，固然是这样，但是我们并不忽略亚述和巴比伦在侵略别人的时候，不知不觉在执行上帝旨意的时候，他们的邪恶应该被处罚。当上帝刑罚以色列的时候，其他民族不是因为顺服上帝，而是因为自己的贪婪和罪恶在欺负人的时候，这个冤我们也求神伸的。所以就是这些经文，我希望我讲的还够清楚，就是我们基督徒都承认自己罪人，我们的良善算不得什么需要耶稣的义，这个不减少我们在人间相对的善和恶也要执行，我们也求神为我们伸冤。好，这个抵挡我们的，在这篇里面其实最大的就是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这个当然也不是说我们不认识神的父母我们就天天以他们为仇，或者说不认识神的我们的老师，但是很好老师我们就以他为仇。但是我们需要记得，一个人不管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对我们有恩的好的很好的非基督徒，如果他不归向主，他最后是在那个被斥责的外邦人当中。这一点我们也很遗憾哈，但是这是真实的。神的斥责灭绝包括涂抹他们的名，涂抹他们的名包括神不纪念他们了。这个恐怕我们中国人， 我想每一个民族都会很害怕这件事吧。你跟老人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发现一件事，就是老人我觉得很怕寂寞，没有人记得他们了。我想我们对死亡的恐惧也是这个，就是一个不被纪念的地方。我们基督徒的安慰，包括在现代教育的安慰，因为有时候你很寂寞很孤单，就是神都纪念你啊，神也纪念你，也纪念你的名号，虽然死了仍然说话。第七八节都是再一次再讲到神的审判，包括在现在的审判，包括将来的审判，包括神在审判的时候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我们也希望我们也因为这句话再被提醒一下，神是我们的高台帮助，但是也表示一件事，神使我们有逃难的时候，神使我们有受欺压的时候。不过认识他的人，第十节，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为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认识主的名就是认识主，主的名就代表了主的一切。认识主的名的人就是知道这位主是多么好，认识主的名会做很多事，他会歌颂这个名，他会喜悦这个名，他会投靠这个名。那这几件事都连在一起哈。我知道他多么好，我就要依靠你。我们在教会里做的也是这个，我们从小朋友到老人，从布道性质的信息到培灵性质的信息，我们都是劝人来认识上帝。你认识主，知道他的美好，生活中有需要依靠的时候你就会去依靠他，有需要求问的时候你就去求问他，有需要安慰的时候你就从他那里得到安慰。他不会离弃寻求他的人。那寻求主的人是有福气的。刚刚跟几个人谈哈，很有意思，有从多伦多来的，有从福州来的哈，有是暑假的时候来度假的，有是要来我们台湾念书的哈。我们很感谢主，怎么都到教会来了哈。我也很稀奇，那个从多伦多来的，是我们教会的女孩子，她居然问我在信友堂，对不起各位，我从来没被问过这个问题，我非常非常兴奋。他问的，我真的好感动，康牧师，我们怎么才能够更圣洁？对不起各位姐妹，女生寻求保养品我听太多了，男生寻求怎么读书成绩好，怎么样有林书豪的球技太多了。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大学生会来找牧师说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然后他很不舒服，他不舒服就是他觉得他在寻求但他寻不到，他生活还是不好。那我就引了一句话，各位，这是中世纪一个圣徒讲的 Saint Bernard， 他跟他的学生讲，我儿，你不要为你寻求而寻求不到神在苦恼，你的苦恼正是你已经寻到神了。各位，这句话是很动人的话，一个人在寻求神而且好像没有寻到，他却继续在寻求的，这样的人实际已经被神寻到了。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很自满不再寻求神的时候，你觉得你相当不错的时候，你根本没有找到神。那越是找到神的人，他对神会越饥渴。那么各位，我不是浇我们的冷水哈，信友堂可能缺少一点这种气氛，信友堂实在是有点老底家教会的气氛，因为我们实在太富裕了，我们需要一点我们很饥渴的气氛。那当然这不是那么舒服的事情， 一个寻求上帝的人，他要有一个信心哦。当然我们可以举很多经文了，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开门。我们想这些经文的时候，大概都没有想得很完全，包括这里另外一节经文，你没有离弃寻求神的人。因为一个寻求神的人，不管是寻求神的善良、圣洁、能力等等，如果你在寻求，恐怕过程中常常你会觉得你是被离弃的，因为神好像没有理你，你求的并不多，你只是希望譬如说祷告会更复兴啦，譬如说主日学人更多啊，譬如说教会更渴慕啊，神怎么好像都没有什么回答。各位，神不会离弃的。不管你是很肤浅的寻求，好像说我是一个慕道友，或是你深刻的寻求，你因为认识神，那第十节的一开始，你因为认识神的真实，其实都是他在吸引你，他在让你渴慕，他在让你饱足。所以我们寻到他的人，我们在歌颂他，我们把他所行的传在众民中。各位，再一次，耶和华行了什么？他创造，他审判，他拯救，他管理，他满足那寻求他的人。好，当然也有很多负面的事情他也在做。十二节，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严厉的部分不要因为新约我们就不讲，圣经都讲，神会追讨流人血的罪。这流人血的罪，也许在现代，特别是台湾的社会，不一定是杀人了。流人血的罪，就是包括对人的不爱，包括对人的那个言语的伤害。态度的伤害，眼神的伤害，我想这个我自己必须说，我都有犯这些罪。那么一方面他会追讨这些人，一方面他会纪念受屈的人，他不会忘记。我们也再提醒一下，他用这个词，他纪念，他不忘记。那我就提醒一下，不忘记以色列人的被伤害，是好像忘记了450年，就从神应许亚伯拉罕到亚伯拉罕得到，亚伯拉罕子孙得到，是有400多年的时间。就我总是一想到这，我都想到神在荆棘丛中，焚烧的荆棘中呼喊亚伯拉罕那一段，呼喊摩西的那一段。那段应该在出埃及记第二章，说以色列人因为命苦就呼求耶和华，那个哀声达到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想起他的约。我们中文圣经说耶和华纪念他对亚伯拉罕的约，可是如果英文或者是把它翻成白话一点，他想起，意思就是上帝好像忘记了一样，上帝已经忘记了，上帝有一天在睡觉，其实他已经睡了450年，然后外面一大堆冤声把他吵醒了，那个哀叹声把耶和华吵醒了，然后耶和华很不高兴，饶我清梦，莫此为甚，谁在那里喊冤呢？然后他在侧耳在听，在听，在听。出埃及记的写法就是他在听说，哎，这声音有点熟悉，哦，这好像我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声音，哦，是他们子孙的声音。他们干嘛在哀哭？哎呀，他们在埃及，他们怎么会在埃及？我不是答应他们要到迦南地的吗？哦，对不起，忘了。然后就把摩西叫出来了。我曾经讲过，神为什么等了那么久呢？就是神要找到一个像摩西这样的人。这样讲没有错了。所以你对教会的复兴，任何事工，不要说复兴，就是任何的东西，你一定要为那个人来祷告。我们不缺钱的，缺少的是那个人，你一定要为那个人来祷告。那个人没出来的时候， 好像上帝都不能做事。各位，神要把埃及人通通杀掉，让以色列人得自由，那是弹指之间的事。但是如果没有摩西来带领他们，他们就算出了埃及还是乌合之众。所以我还是说，神的仆人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话说回来，神等450年不是等摩西，他要造一个摩西很容易，只是我们就人来讲，这也是神的作为。耶和华的作为包括建造他的教会，使用他的教会，让他的教会来做他的工作。好，第13节，耶和华，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怜恤我，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人是多么有信心？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信心不是他的灾难停止或减少了？神曾经把他从死门中提出来，也许大卫有这样经验，这是大卫的诗，也许约瑟有这样经验，我们不一定有那么强烈的从死门中被提出来的经验，但是我不希望你们下面每个人都说，下面的经验我有哈。你有跟神讲，恨我的人加给我的苦难吗？我不希望我们有，就是我们不希望有人恨我们。但是大概稍微冲淡一点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有人加给我苦难很多，那怎么办？你说主，你看一看好吗？看一看好吗？要怎么办？我们在新约就不太敢祷告了，旧约就说，求你敲碎他的牙齿啊！啊，我们带着爱心，这些祷告都可以的。我们也很感谢主，13节倒没有马上敲碎牙齿，他简单的略过了，请你看看了以后伸冤，伸冤了以后我得平安，我得平安以后我就诉说你的美德。那个恨他的，其实我们看起来还是不再讲扫罗或者是以色列人了，因为15节又讲到是外邦人，不过那个我们今天就不谈了。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你的儿女，主，求主让我们一心称谢你，求主让我们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也许对我们最刻骨铭心的是你伸我们的冤，主，求主也让我们看到整个宇宙最受冤的就是上帝，人没有把他当得的荣耀给他，我们这些儿女也没有把神当得的爱归给神，我们没有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你，你是最受冤的，我们的主耶稣是最受冤的，圣灵是最受冤的，虽然你做了那么多的工作，我们求你继续工作，使我们身上对不起的冤你能够伸。奉主的名祷告。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